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26章。在民数记有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二次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解的26章。第一章数点以色列人要在旷野行军，并且要做打仗的准备。第二章数点以色列人，同样包含打仗，另外还有分得产业。不同点在哪里？第一次数点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二次数点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这个时间，第一代的人已经倒闭在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剩下一个人。这是在26章所特别强调的，米利暗以及数点人数的亚伦已经不在了。我们透过26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常常忘恩负义，神救赎的工作没有中断，神依然保守他的百姓，生养众多。在第二次数点民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已经长大，他们已经成长，他们的繁衍、人口的增多，见证了神的信实，见证了神应许的不变。虽然他们常常的顶撞神，但是神依然按照所立的约恩待他们。数点民数读内容的话是繁琐的，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透过数点民数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和过程，可以看见神是何等的信实。神并没有以以色列人的丑陋的、悖逆的、藐视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对待他们，神反而养育、护理，使他们人数增多，还要透过数点民数，将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分得产业，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也需要常常的去数点、数算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不去统计数算自己的人生，很难看到神对我们的供养、对我们的养育、对我们不断的护理，也很难看见我们的成长。很多基督徒不去数算、不去统计，就少了很多蒙福的机会。你在公司上班，或者你自己创业，公司经常会有统计，每一个月的销量统计，或者每一个月的计划进展的如何。你自己创业也是如此，每一个月都要去结算这个月的支出、收入、盈利，都要去统计的。透过统计能够看到这个月的所得的利润，以及这个月需要避免的问题。基督徒每一周甚至每一年也都需要去好好的计算。你想想，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有没有读一遍圣经？从你信主到现在，你能不能把圣经的真理阐明解释清楚？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有没有殷勤的守主日？你通过数算的话，你会看到我们是原地踏步，还是步步高升？几年前， 每一年守主日的次数是少的，如今呢是多吗？以前对圣经真理听不明白，讲不明白，如今听得明白，还能够把真理简单的去阐明，这个是进步，属灵的进步。透过这样的一个计算数算，你会看到你的进步，看到神对你养育训练的过程。你的经济你有没有数算？虽然没有什么存款，没有财富的积累，但是你人口的增加，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四个人，你的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们会抱怨说，神呀，我的经济没有改善，从前如何，现在还如何。可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数点你们家里的人口，一个人的时候怎样，两个人的时候怎样，三个人的时候怎样，四个人的时候怎样，五个人的时候又怎么样？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养育你，三个人上帝还是养育你，五个人上帝还是养育你。你数算这一切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你会看到神是我们的天父，他供养我们日用的饮食，并没有让我们缺乏。一个不数算的基督徒就会容易忘恩负义，不单是经济，我们的工作各个方面都需要好好的去揣摩，好好的去数算，你能够看见神的恩典，也能够看见自己是何等的忘恩负义，没有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看见神奇妙的掌管，奇妙的养育。第二次的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见证了神的信实，见证了上帝并没有以以色列人的行为来对待他们，反而以他的约来供养、养育、保守、护理，使他们人数增多，使他们强壮，使他们将来得到产业。通过第二次数点，更看见神恩典的丰盛。因此弟兄姐妹，你要常常去数算、计算、去揣摩、反复的去推敲，你个人有没有成长，你的读经有没有成长，你对真理的理解解释有没有成长，你的奉献和收入有没有成长，有没有神护理的痕迹，你家里的人口有没有改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忧愁，有了孩子怎么生活。你再回头数算数算，你的孩子已经五六岁，或者已经到了少年，或者孩子年龄更大了，你饿死了吗？你缺乏了吗？上帝还是在养育。一个不去好好的在生活中去数算这一切的基督徒，很难发现神的养育，好像被神遗弃，其实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数算，没有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恩待我们这些罪人。26章1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瘟疫之后呢，特别是25章瘟疫的发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首领和以色列人在性上的堕落，敬拜偶像，神的怒气发作，用瘟疫击杀他们。圣经多次谈到瘟疫是因为人的罪所引起的，因着上帝发怒有了瘟疫，用这样的方式 来刑罚管教以色列人。因为瘟疫呢，死了24000人，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击杀、惩戒，让他们明白犯罪是需要付代价，犯罪要面对神的怒气，犯罪的人不可能轻易的就躲过，神是绝对的公义，神是绝对的信实，神要刑罚一切犯罪的人。25章的事情结束了，神要让摩西、亚伦的儿子以利以撒，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啊？因为第一代人已经过去了，第一代人的表现是不理想的，他们从里面骨子当中对上帝充满了叛逆，在行为的表现上，在每一次事件的发生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忘恩负义，不信上帝，相信自己，凭感觉生活，凭眼见生活，上帝刑罚他们不能进到应许之地，在旷野漂流失手倒闭在旷野。第一代人结束了，第二代人长大了，神要数算第二代人，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他们马上就要得到应许之地，要统计他们的人数。这种计算总数对现代教会有什么意义？我们看到按他们的宗族，按照宗族啊，一共有12个支派，在这些宗族里面出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数算这些人。按现代话来说，在教会里面数点的成员是重生的，重生的人要加入教会，委身教会，因为重生的是教会的肢体，他是真以色列人。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确定一个人重生成为教会的会友，但是我们透过信仰的测试、信仰的观察，决定委身教会一系列的判断，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重生，是否在基督里有新的生活，来视他为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儿女。另外又说20岁以外，表明他是有成长的，他能够打仗。20岁以内的意志不够坚定，力量不够强大，经验太少。20岁以外的经过了各样的训练，他是能够出去打仗，他是不断成长的。当然人的岁数是不断的成长的，没有一个人的岁数不增长，身高可能不长，体态可能比较消瘦，但是人的岁数是无法停止的，他一定会成长的。但是按照教会的意义来讲，能够被数点、能够打仗的肯定是成长的人，一个不成长的人怎么去打仗呢？后面提到能出去打仗就意味着训练有素，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过约旦河征服迦南地。圣经上反复告诉我们要长大成人，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抵挡魔鬼的诡计。而教会里面被重生委身教会的，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不被这个世界的世俗吞吃的人，这个就是能打仗的人。不能够打仗就是软弱的逃兵，这样的人没办法进步， 没有办法成圣。另外，这一次数点的人口的性质和第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数点特别提到，进到迦南地之后要分配产业，要得到应有的产业。神在创世纪应许了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产业给他们，应许给他们，也应许给他们的子孙。我们的先祖因信说话，虽然人已经离世，回到上帝那里，他们的身体却埋葬在迦南地，在坟墓里说话，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不变。三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种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从26章5节到51节是数点的结果。数点的结果证明第二代以色列人是繁盛的，他们的人数没有锐减，是增多的，增多的。如果把这次数点的人口601730人与38年前数点人数比较，603550人，就知道减少了1820人。这种变化是甚微的，不差上下，那就意味着神依然在旷野养育、供养、保守他们。我们常常的认为旷野的生活卫生条件很差，吃的粮食没有库存，每天靠神的玛拿，人口应该是减少的。奇妙的发现，人口没有减少，人口是增多的。恶劣的环境，恶劣的环境，人口没有减少，恶劣的环境，上帝的百姓没有变成像这种珍贵的稀有动物一样，没有，反而增多，增多。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人口锐减啊，人口锐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新生儿的比例不断的下降，老年人增多。为什么？环境恶劣，吃的、喝的、用的，经济的压力造成的各种的心理负担，造成人不再生育，不想生育，人口锐减。恶劣的环境导致人不想生育。那这些专家就说，是因为妇女生育能力下降，不是生育能力下降，是环境恶劣。其实这个社会很明确，当压力过大的时候，人对嫁娶生养是没有兴趣、没有欲望的，会进入一个无欲的社会。可是你会发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环境恶劣，常常遇到敌人的阻挠，敌人也不给他们和睦的脸色，常常的对他们有一些挤兑，他们加上悖逆，各种问题都有，吃的喝的都有问题。如此恶劣的环境，人口没有锐减，只少了1820人，这不是神迹吗？这是奇迹啊。好像第一代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环境也是恶劣的，被法老奴役、建成劳苦，被法老谋杀，进行计划生育，夺走他们孩子的生命。如此恶劣的环境，神的百姓减少了吗？没有减少，没有减少，因为神总在养育他们，护理他们，他推动以色列人前进的步伐。我们今天 生活的环境也并不怎么理想，极其恶劣的环境，生存的空间很小，压力巨大。我们和非基督徒一样，面对着买房的问题、买车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工作随时可能会被裁员，各种问题。我们在想，基督徒好难呐、啊！神的恩典还是否依然继续？人数的数点告诉我们，神的信实从未离开他的百姓。第二次人口的数点依然是出于神奇妙恩典对他百姓的保守。人是很难想象的，神的恩典太奇妙了。在旷野是一个移动的庞大的群体，没有现代的医疗和保障，神是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倚靠，他们的山寨，他们的逃城，神护理他们，神用他的翅膀荫蔽他们，真的太奇妙，太令我们惊讶了。弟兄姐妹，圣经没有一章是没有意义的，圣经没有一个记载是虚无没有目的的，它是有目的，它在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像在旷野一样，好像没有任何的保障，好像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任何的稳定性。如果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约会护理保守我们，他的信实不会改变的，他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艰难。我们和别人一样，并不是那种很奇妙的幸运儿，别人遭遇苦难我们不遭遇，别人有房子的烦恼我们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面临着疾病，面临着房子的压力、生存的压力、裁员的危险，都和别人是一样的。但是神会用奇妙的方式让他的百姓在艰难当中度过，也会用他的方式养育我们，说明度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艰难。你可能会说，我的样子很丑陋，我也很软弱，上帝会不会继续的养育我？会的。以色列人屡次的犯罪，屡次的跌倒，神护理他们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神要完成他自己的应许，神为他自己的应许大发热心。换句话来说，神为他自己大发热心，因为神为他自己大发热心，以色列人才有成长，才有增多，才有奇妙的存在。因此我们说，我们能够得救，能够到现在依然可以活在神面前，都不是因为我们，乃是神为他自己大发热心，是我们得救成圣改变的根源。63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单被数点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在公义中使第一代人在旷野全部的倒闭，神不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不信，不是一次不信，屡次的不信，反复的不信，持续的不信，上帝把他们击杀掉。 让他们在自己的罪中而灭亡。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除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和约书亚，他们可以见到迦南，其他的人一概不可能。罪让我们看到何等的可怕，夺去了人的盼望，夺去人的喜乐平安，也夺去人的生命。而有信心的人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他们享受神给的平安喜乐，他们可以凭着信心真实的去进到应许之地，享受神赐给他们的盼望。第二代人数的数点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为他自己的应许大发热心，神以他的恩典保守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反复的犯罪跌倒，但是我们的神仍在维系他们的全部，他们也要被清楚的数点，将来分得迦南地。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常常的去数算，去揣摩，有没有上帝奇妙的恩典和保守呢？我们的工作、家庭、婚姻、家里的人口，有没有好好的数点一下，神有没有在你的一切的领域当中有奇妙的护理和维系呢？那些不数算的人抱怨，不数算的人天天唠叨上帝不公平。如果你好好的数算，你会在家庭所有的领域当中看见神奇妙的保守，你会羞愧的低下头来。我们那么多次的软弱，那么多次的顶撞，那么多次的不幸，上帝对家庭的保守和维系从未减少。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五个人，到七个人，上帝的养育从来没有中断。我们的信仰跌倒起来反复，但是神依然养育这个家，这不是奇妙吗？是奇妙，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减少。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透过26章看见人数的数点，见证你的信实保守，对以色列人的维系。他们虽然如此的悖逆，屡次犯罪，但是神呀，你的护理保守从未减少，因为你为自己的旨意应许大发热心。主要是我们坚信你的信实，坚信你对你的百姓总是以恩典相待，使我们了解这一切，也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们和他们一样反复的犯罪跌倒，但是恩典并未减少。主啊，使我们数算我们的人生，数算我们的全部，向你感恩，为自己的过去悔改。愿主怜悯，奉主的名祷告，阿门。